弟兄姊妹早，请问一下，有多少人觉得知道神把你放在这个地方是要来带出影响的？你们怎么那么客气啊？神把你放在这个，绝对不会是没事做就把你放在这里，对不对？他一定会让你的生活言行举止影响其他的人，对，同意吗？特别是我们做家长的，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敬虔度日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在注意着我们，我们的生命会深深的影响我们的家人，是不是这样的？同样的，一个基督徒甚至一个教会的同工也是因为一样的。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做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旁边的人都在注意着你，是不是这样的？那当然了，像我们今天早上看到这里有一个哀伤中的盼望，我们在哀痛当中，我们怎么样的活出来，在哀痛里面怎么样仰望神，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活出盼望，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影响，这绝对是无可厚非的，同意吗？是不是很重要的？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等到碰到哀伤的时候才能够让神得荣耀？我想不需要嘛，是不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言行举止就能够影响其他的人，就能够帮助别人，让别人看到盼望，就能够让别人看到神的荣耀。阿们。这就是马拉基书第一章六到十四节这边所看到的一个提醒。如果各位读过马拉基书的话，而且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在这卷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很多次一再的跟他的子民的对话，而且神常常一再的提出问题来提醒，来挑战他的子民。而今天在这里，神一再问的一个问题是尊荣我的，哎，对不起，我都忘记了，这个要不对，反方向啊！尊荣我的在哪里？对，敬畏我的在哪里？尊荣我的在哪里？敬畏我的在哪里？或许我们大声的再来读这边的第六节啊，第六节，我们一起来，来，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神在这边提到的祭司，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一切都是围绕在圣殿来运作，是不是这样的？在当时，人是被祭司所引导的，就好像现在世界各地神借着他传道牧师来带领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一样，这些人都是属灵领袖。而在这边，神特别是说，祭司啊，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敬畏我的在哪里呢？那么，哎呦，我们一听，哎呦，我们可以回家了。这个真卷是跟巴勒斯他们跟那些我们的教会的长老执事讲的，所以我们可以回家，不需要听了。可但是不要忘记了，彼得提醒我们，他说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你有今天是有一个身份，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的。所以今天这卷书其实也可以针对的我们来讲，同意吗？那在这边他提到神告诉我们他两个身份，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父亲，对，他是一个父亲。那么他也是怎么样？他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主人。那么父亲是什么？是父亲是表示他对我们的爱，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主人是表明他们都有我们的一个主权。当然了，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看的，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看的。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神是有慈心的，爱慈神爱所的，会有很恩慈的，会有同情心的，会有仁慈会宽容的父亲。 那么其他的人的话也可能会看到用一种比较偏向是有权威的法号司令的老板主人来看待神啊，一般来说有这方面哈。那而且我问问看哈，我们山谷的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比较容易会用一个父亲的角色来看神的？有没有？举高点观想，也不少哈。那么有多少人是用一个主人的角色来看神的？有没有？哦，不少人哈。那其他人不举手的是把神当做什么？要命啊！这样，你有耶和华，你就看神是看一个很慈爱的神，他爱你，他非常有耐心的，他很亲切的跟你在一起，对你充满慈爱。啊，那么你如果你用一个角色来看神，你看一个主人，哎呦，他是老板呢，所以他要你做什么，你就马上去做，对不对？啊，你不应该有什么反应的，不应该有什么迟疑的，马上做。那所以有这两个角色，那我请问一下，到底神应该是哪个身份啊？啊，都有，所以你们刚刚没有举手的时候，其实都是讲两个都有了，对哈？我给你们下台阶下，对吧？如果你只是看到父亲是这一面，神是父亲这一面的话，你就会看他像是一个宽容的父亲，甚至是可以容纳你自己决定是否要远离你不该做、不该事、不该有的事情的父亲，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命令你，只是忍受你。相反呢，如果你主要是用一个主人的身份来看待神的话，那么你就会不明白他对你的爱，他对你的感情，他对你的关注。你会比较认定他只是一个给你一些规条，而不会看到这个关系背后的一个柔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啊，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有个采取一个平衡来看待是非常重要的。啊，很重要的啊。你要看到什么？看到神是像慈父般的慈爱，也要看到神精湛的权威。在这里神很清楚的说，我既是父亲，我既为主人，所以你看到没有？他有两方面的身份在里面的。啊，他说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啊，这接着神就接着说，你们知道吗？你们已经忘记我是谁了。然后他问这个问题，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敬畏我的在哪里呢？啊，其实这两个问题都在一起的。神是值得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财物、我们的生命来敬畏他，来尊荣他的。这就是神在这边所说的。那么我要问各位了，不管你怎么想的了，请问您的生命会是一个让神感到是尊敬他的吗？不管你在想什么，如果看着你的神看着你的生活，他会是说哇，你是尊敬我的，还是会说唉，你知道意思吗？我知道你们不会有了哈，我知道我们北区的都不错的哈，台北的山谷的不是北区的，山谷的哈。我们北区的是从山谷，我们山谷是从北区分出来的嘛，对吧？我你看我年纪大的头昏了啊。我们可以在这本书看到啊，当时的以色列人一再的跟神在争吵着。神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会提出两个问题，这是整本书马拉基书里面到处可见的。神说我很不高兴，他们说哎呀，你应该高兴的，我们在尽我们所能的做呢，你知道吗？那么神说你们很小气，你们不慷慨。他们说哦，我们的委员会投票了，通过了，我们委员会投票三票赞成一票反对啊，你只有一票，所以你输了。哎，神在这说你们没有尊敬我。他们说啊，怎么会呢？我们觉得有啊啊，如果这个不是尊敬，什么叫做尊敬？你知道这个名词听过吗？好，你听过这个字吗？好，我们不同意。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想的哈，如果我们是想一想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想法，你知道吗？是不是？我觉得我很尊敬神啊，啊，如果这不是尊敬，还是什么才尊敬啊？我们都想尊敬神，同意吗？你怎么只有几个人点头啊？ 等一下我要跟爸来谈一谈哈，对不对？哎，所以神知道我们想法，所以针对荣耀神这个整个的问题，父神就继续谈到三种荣耀他的方式。针对荣耀神这一点，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哈。你觉得神会从哪方面开始下手来跟你谈？他从一个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不希望神来开始的方式来谈。他第一个是什么？以我们的财富来荣耀神。还不错，你们还坐着哈，没有人马上离开了哈。这边第六节说什么？这边第六节说，你们却说，你看到没有？注意到没有？神说了一点，但你不同意，你就有一大堆的问题、反对意见。他们就是这样子。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如果我是父亲的话，耍他一个巴掌，你在讲什么呢？但是你注意，神就像一个很有耐心的父亲，对一个讨厌的孩子很耐心的回答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而且还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各位注意到没有？各位什么？因你们说，他回答，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然后很有意思的，神很幽默的跟他们讲一个笑话，很讽刺，他说，如果你们，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见你的情面吗？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你加州州长来到你家里面去的话，你会做这种事情吗？不会吧，是吧？好，然后马勒基接着就说，我现在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要请各位想象一幅图画，我很喜欢想象，就在他们正准备要将他们的祭物献上的时候，那么神说，等一下，你们一点都不尊敬我。他们说，我们怎么不尊敬你呢？神说，在你奉献的祭物上面，你在贪论我们的钱财。他说是的。神说，你看，我看到人的奉献，特别是祭司的、领袖的奉献，真的很不好看。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哈，圣经里面这边提到，这边的重点不是说神要你的钱财，神钱财多的是哈。这边神强调的是什么？你的心。你的心是你的财宝所在，是不是？同意吗？圣经有没有讲过？记不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第六章二十一节讲什么？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心很重要的啊。我们当中有做父亲的，就做丈夫的，对哈。你不能说啊，我很爱你们哈，然后就是不给他们任何东西，会不会？会不会？不会嘛，对哈。你爱你的妻子的话，要表达一下哈，是吧？啊，爱你的孩子的话，他要什么的，你总是会买给他嘛，是不是啊？好像没有几个人会哈。同样的，弟兄姊妹们，同样的，你不能说我爱神啊，我就是不给。爱不是你感觉什么，爱是要有行动的。爱主要的是你会做什么，你会如何付出。神有没有爱我们？有没有爱我们？神是不是在上面说，我好爱你哦？那就这样子而已。圣经生活告诉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他是有行动的，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经文就有点像说哈，他们在家里，然后打开冰箱，一看，哎呦，我的天哪！看看这里面的三明治，已经是毛茸茸的，上面还夹着绿色的胡须哟。那么，哎呦，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太太啊？啊，我们叫他把他带到教会去，把他放在奉献箱里面。哦， 哎，那不错哈，哎，我们可以放到教会去里面。那么，哎，另外这个好的呢，怎么那么笨呢、啊？就把它吃掉了呗。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好像是主得到那个毛茸茸的那个上面还夹着绿色胡须的三明治是他该得的，所以意思就这样子。这边神说，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吗？什么神的讽刺说，你永远都不会这样对待你的政府官员。如果那些神长、那些统治者、来领导者来到你家里吃饭，你绝对不会跟他说：“哎，你想不想喝一杯花酸的牛奶？”你绝对不会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吃长霉的三明治，或者是发臭的食物？”你会这样做吗？你绝对不会的。你绝对不会这样来服侍你所尊重的人，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神说这些东西你都永远不会给你所尊重的人，为什么你要给了我呢？神说你都不会把这些东西给你所爱的人，为什么你会认为我会很兴奋的得到这些东西呢？这我们看到，就像一般人所做的，神说了什么？如果我们不想服从他的话，我们就会开始提问题，我们会来改变话题。在这里他们也回答一些问题，也回答一个问题，他们问题是什么？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看到没有？就好像我们跟孩子讲话，你不应该这样，然后孩子会一定说什么？会说什么 Why? Where? 是不是？可以吗？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在哪里？一样的。他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我们又将怎么将污秽之物献给你呢？这怎么可能？不可能啊，神啊，你证明给我看看。然后这是神回答的，他说难道不为恶吗？他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团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注意到没有？他讲了两次，这不为恶吗？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你不是小气而已啊，你们是邪恶的。你在你的眼中到底有没有我这个神？请注意，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我知道我们山谷的不会有，但我是想想，有些人说啊，我只是小气一点啊。可是你有想过哦，在神的眼中不是小气的问题哦。如果你心不对的话，你是什么？你是邪恶的。第二，怎么神看的是我们的心？当我们心对的时候，我们做出来就绝对会是对的。如果我们心不对的时候，我告诉你，都会斤斤计较。你都会去斤斤计较，你跟神都会斤斤计较，有没有人有这种经历的？只有我一个人举手。你知道有时候，有时候我们读基督徒要读经嘛，对不对？同意嘛？哈，基督徒要读经的话，然后当然是每天都要读经了。哎，后来我当了传道人以后，一天到晚都在查经哈、哦，然后忽然间冬天有一天忽然想说，哎。我一天到晚在读经，为什么早上要三经？要那么早起床读圣经啊？不需要了嘛？哈、哦，你注意到没有？你注意到没有？心态上不对，就开始跟神斤斤计较了。啊，到底读圣经是对我好处还是对他好处啊？好像是读圣经是给谁的好处啊？是给神好处，给他面子，你知道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弟兄姊妹们，哎，弟兄姊妹们，神看的是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对的时候，当我们的心。对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从心里面会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那如果我们心对的时候，我们这个钱包的话，绝对不会是紧密的，你知道意思吗？我们就很容易这么打开了。可是我就像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一样，明明是得到神丰富的恩典，他们会说在哪里呀、啊？神有给我恩典在哪里呀、啊？就是什么？我请你提醒你嘛，就是这不是说他们没有拥有，不是的，神真的丰富的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是他们不愿意分享，不愿意分享。神说这是什么？这是邪恶的爱。我再强调一遍，爱不是你感觉什么，爱是要有所行动的， 爱不是说你说什么啊，爱是要你要做什么，爱是你会给会付出，同意吗？哎，我刚刚讲过了哈，圣经不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爱跟行动是紧紧连接的。神说他们把那些腐烂的食物、瘸腿的祭物献给主，这个不是小气，这是什么？这是邪恶的。他们不仅从没有真正的给神当得之物，他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将神当神，没有将自己献给主。这个不是你可以给多少的问题，而是在于你愿意多少，你的心在哪里的问题，神在你心中有多重的问题。我希望我讲清楚了。那么这里有四个问题，我想请你思想思想。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向神献上你的罪而不是你的财富？我讲清楚一点没有？如果我对你说，哎，你要将你的罪交托给耶和华，我相信你会说什么？是的，我要将我的罪 交给耶和华，请他饶恕我这一次所做的做这些错误事，同意吗？是这样的，我们会这样做，毫无疑问的，我们会很大方的将我们的罪托付交托给耶和华，交给神，让他来清理来涂抹，是不是？但是如果我来到你这边，将你的财富献上吧，你会说是不是巴雷师父，我们教会长老请你来讲这个奉献的道理，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同意吗？你为什么？哎，说不定，哎呦，我不知道，哎，哎，为什么这问题？你有什么动机啊？你要做什么啊？你注意到没有？你知道那个完全的心态上不一样，有没有？是不一样，很不一样啊！所以强行你想一想，为什么你会毫无疑问的将你的罪献给主，却非常不情愿的将你的财产富归给神呢？请你注意一下第二个问题。你怎么能够高兴的领受来自神的一部分，一切不是一部分，却不乐意给神你的一部分而已的？你说有没有？我们感谢神常常挂在嘴巴上面，因为神真的很给我们很多很多，让我们能够享受，也能够真的能够跟别人分享其中的喜乐。我们真的要清楚明白这件事情，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同意吗？是不是？某些东西我们可以好好享受，有些东西我们真的需要分享。很多时候我们很乐意的将神赐给我们的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挥其中的一个功效，请你注意一下，很重要的。那么第三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你是愿意将神赐给你的钱财奉献给神呢，还是将钱财存起来以后发现无用而后悔万分呢？哎，注意到没有？是这样的，是不同意吗？你知道吗？这一点我想到一个人很有意思的，耶稣基督一个门徒叫犹大的，记不记得？好，记得一个。哎，我不是说你就是犹大哈，我只是说这个一个很不幸的情况哈。我解释一下，犹大的故事是这样的哈，他没有慷慨的给，其实圣经说他不断的怎么样，偷主的财物，对哈，窃夺了神的财物，可是将那些出来的钱财做了什么？他拿那些钱做了什么？你注意到没有？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了哈，他做了什么？可是我知道哈，有一点，他把一部分他偷起来的钱财去买了一条绳子，然后用那根绳子上吊。其实很多时候哈，不窃夺神的钱财，将神的赐给我们的钱财奉献给神，可以避免以后我们后悔。避免我们将钱财花费在一些可能会伤害我们自己的身上的东西上，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们要什么样投资呢？是要让我们得益处，还是让我们受伤害？这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好，第四个，我想请问各位问思想的问题：既然耶稣不是一个跛脚有残疾的祭物，为什么你会认为他要一个跛脚有残疾的祭物呢？讲清楚了没有？是不是啊？哎，请问一下哈，我们有当中有多少人同意耶稣不是一个跛脚的祭物，是吧？圣经，哎，请问一下哈，圣经是不是说神爱世人，所以他将那个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牺牲，他不稀罕的儿子赐给他们？神是不是这样讲的？哎，你们都是不是太严肃了哈？你们都不敢回答了哈？ 是不是神是不是这样讲？不是的，不是的啊！如果耶稣不是一个跛脚的牺牲，如果神给了我们他最好、最完美、没有斑点、没有残疾、完全无罪的独生子，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耶稣这位完美的牺牲会兴奋我们献上跛脚的牺牲呢？这耶稣，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就是耶，这个神在这边指责他们的非常强烈的话，因为这是神要静默四百年之前最后对他子民的一个提醒。神要确保人们认真的对待他的荣耀。如果神的子民不认真的看待神的荣耀，那么我必须说，没有人会，没有人会。所以神要我们以我们的财富来荣耀他。神非常看重我们的心，所以好不好，问我们自己哈，请问一下，神在我心中的地位正确吗？神在我心中的地位正确吗？那么第二个，荣耀神的地方，知道第二个，以我们的工作荣耀神。神接着进一步的指出他的看法啊，其实看到我们可以看到，神已经在第一章，如果各位看那个马太基书第一章，你去看看，他前面几节已经讲很清楚了，他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然后在这边他说我只是不欣赏这一切。很显然这个关系已经陷入到这个，已经陷入到一些矛盾了，是不是啊？神跟他的子民说我爱你，只不过在你身上我真的看不出有什么让我兴奋的。要注意哦，就好像神说礼拜天你们来了，礼拜天来敬拜没有带给我什么喜乐，你们小组哎呀没带给我什么喜乐，你们主日学没带给我什么喜乐，你儿童事工哎呦没有带给我什么喜乐，青少年事工啊更不用讲了，没什么，但不是，你注意到没有，就这样子来到教会里面却没有办法。所以你看第十节，圣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我盼望各位弟兄姊妹在知道在神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严肃性。这里不是好像神说去关掉白宫锁上门大家都出去，不是这样子而已啊。这个不是我们要结束营业，不是这样子而已啊。这个是远比那个关上白宫不营业更重要更严重的，跟我们更是切切息息相关的。我们要了解哈，圣殿在当时是一个敬拜的中心，是所有人的汇集的忠贞生命的所在，是整个旧约的一个见证中心。神在天上，人在地上，我们不能够升到天上，不能够升到神那边去啊。那个时候耶稣也还没有降临到人间，所以天地之间的连接点是谁？是哪个地方？是圣殿。天地之间的连接点是圣殿，圣殿是充满神的荣耀，人们可以借着祭司来到圣殿里面敬拜神，面见神。祭司可以为人们献祭，可以借着祭物代替罪人，使他们可以经历救赎，除去罪的愤怒。圣殿是非常重要，有这样一个功用的地方。而这一切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要到来，它代表了神临到了我们当中，成为神跟人之间天地之间的一个连接点。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伟大的大祭司，献上自己生命做燔祭做牺牲。而在这里说圣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神说意思是什么？关掉，关掉圣殿。哇，可怕不可怕？可怕不可怕啊？如果圣殿关掉了有什么问题？人就不能够到神这边来了，人就不能够跟神相遇了，人的罪过就没有办法弥补了，人就不能够跟他们的造物主有连接了。严重啊。神说我宁愿这样做，我宁愿什么都没有，而不要那些虚谎的事。 为什么神要如此这样说？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所做的没有荣耀神。常规已经取代了仪式，已经不再意味着什么了。如果这些带领的不冷不热，你不要期待跟随的人会很火热，同意吗？是不是啊？啊，他们的孩子更可能就怎么样，铁石心肠了，是不是啊？当然这不是一个属灵的遗产，其实是一个悲剧。与其任凭这样的虚伪的行为继续下去，与其容让百姓不断的用这种无聊的敬拜来危害他们自己的生命，那位说我曾经爱你们的神非常慎重的说，倒不如让那个人鼓起勇气把那个虚伪的行为结束掉。神说看看其他人吧，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被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洁净，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被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注意到没有？神说你们的所行所为让我感到非常的厌恶，让我感到不如这一切不复存在，不如将这一切全部摧毁。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请你容许我说，我们可以有一个人们喜欢却没有带给神荣耀的教会，同意吗？我们可能会这样子的，我们可能大家都好高兴哦，好，这个地方很好哦，但是神要注意啊。哎，请问一下，人到教会来的目的是什么？是敬拜神，对不对？不是来做你喜欢我喜欢的事 social， 跟外面的俱乐部有什么不一样？不是的，人来到教会里面是要来什么？是要来敬拜神的。当然了，到教会里面来对我们有没有好处？当然有好处，对，啊，我们可以互相彼此扶持，彼此造就嘛，很重要的啊。但是教会的目的是要了，为了要敬拜神，是为了神啊。那要当一个教会聚集联谊投票，然后说我不喜欢那样子啊，我不喜欢那样，我喜欢这样子，我喜欢这样子，大家 OK 啊，这样做却没有注意到神会不会说我不喜欢。那这个东西的话非常严肃了，是不是？你知道意思吗？落到这个光景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请你容许我提醒各位，只有神拥有真正的决定权。阿们，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以什么荣耀神呢？第一个，以我们的财富荣耀神，问问自己，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正确吗？第二个啊，以我们的工作荣耀神。关于这一点，我想请问各位问问自己，我服事所行所为正确吗？我服事的所行所为正确吗？第三个啊，神要我们以什么？以我们的态度来荣耀神。神接着在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说，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的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将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他说什么？他说行诡诈的啊，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啊，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敬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边请你注意哈，这边说你们又说这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他们这边这些事啊，这些事何等繁琐啊！如果你用原文的话，直接翻译的话是说：哎呀，看啊，这么麻烦。这么麻烦，我不晓得各位哈，要小心一点哈。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什么心态上出了状况，是不是？心态上出了状况，开始厌倦服侍了，厌倦服侍了。他认为是一个什么负担啊？我们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要小心一点哦。 当你服侍到一个地方，哎呦这么麻烦，如果你讲这句话，你想到这句话的时候，请你注意到很重要的，开始厌倦服侍了，认为是一个负担了，然后甚至要马虎到一个地步，什么马虎到一个地步，是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啊，怎么样，明明是有供养，明明有，却怎么样，用一个宁愿用一个残疾的来怎么样来献给神。你知道这又是什么，又是心不对了，是不是啊？其实做任何事情都会让我们感到累，会不会？会了，对不起啊，你们可能不会啊，但是我告诉你，很多时候的确会让我们很累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们不觉得累的话，你们去问问 Alex， 问问那些长老会不会累，他如果说不累的话，你说假的，累哦，很累哦，你知道吗？服侍，我以前是工程师的哈，所以有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跟神说：“神啊，你找错人了。如果神愿意的话，宁愿的话，我宁愿回去公司里面去做事情。你知道意思吗？我宁愿在工作里面做看着电脑做事情，我很累，你知道吗？我常常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开玩笑说，我以前在公司里面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把属下人叫来骂一骂，在教会里面没有被骂都不错了，感谢神了。”很重要的，我们不是有可能会累的。问题是，当你感到累的时候，你用什么态度？你心态是什么？你是诚然接受，还是抱怨连连，甚至嗤之以鼻？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如果你是一个小企业家，你是公司的老板，请问你会不会看时钟？哎呦，五点钟了，我们收工了，会不会这样的？会不会？你们都不讲回答，只有几个人不会啊？我相信你会怎么样？你会继续做，做到一个段落完成以后才回家，是不是这样的？好，好了，你们说你不在公司里，那么我们问妈妈好了，我们做妈妈的哈，做爸爸的一样的哈，你会不会孩子生病的时候半夜起来吐了，哭着叫妈妈妈妈？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个妈妈会说：“对不起，我五点钟收工，明天早上才开业。”顺便提一下哈，我们这边没有呕吐部门，如果你要上医去查查看哪个诊所可以帮你处置，会不会有人这样讲？不会的，你会怎么做？赶快起来，对不对？赶快起来，哎呦，怎么样做？哎呦，你们都不会吗？我不相信呢。妈妈累不累？妈妈累不累？你看到没有？只有妈妈们讲话啊！你们这很没良心的。妈妈累不累？累哦！我告诉你，我女儿最近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三个月啊！我看她好累哦，我就恨不得帮她分担了，你知道吗？她住在我们家里，住隔壁，因为要坐月子吧，就搬回来，就妈妈来帮她做。哦，我看她很累，做妈妈真的很辛苦，所以她现在知道什么？以前我们多累，你知道意思吗？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妈妈多累的话，赶快去生孩子你就知道了哈。累不累？累。他有没有任何怨言？没有啊，照样做。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爱，因为爱，因为有个爱就会有个正确的心态。请问你对神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态？有没有一个爱的态度？在服事上感到疲惫还是会嗤之以鼻？弟兄姊妹，我们当中可能说：“哎呦，我没有服侍，还有感谢神，我没有服侍，所以不会有这方面问题。”可是你知道吗？你仍然虽然没有服侍，人仍然可能在敬拜上面感到厌烦，甚至说不定还会这边所说的嗤之以鼻哦，感到不屑，会不会？会不会？然后对不起，我知道我们山谷的不会了哈，但是我因为我常常到处看的，我知道我见过人呐、啊，我见过，我真的见过。看三四个小时的电视不在话下，但是在敬拜神的时候坐立不安。你有没有见过人哈？拿起手来指着表给那个讲员哈，恨不得时间马上结束，你知道吗？这是什么？这厌倦的态度。我想请问，难道我们的主会喜悦这种人吗？会不会？ 不会啊，有人哈、哦，有人很愿意去花钱去逛街哈、哦，去买一些说实在的没有多大用处的东西哈、哦。有人在偷笑了，你知道我意思了哈、哦。然后却在奉献上斤斤计较的，有没有？有。有些人不喜欢听到哈、哦，希望多一些娱乐活动，公开读圣经超过十节很长，但是看韩剧。你不知道什么的意思了，我知道哈。这个跟这边有没有很相像？跟这边描述有没有很相像？所以好不好哈？问问我们自己哈，我心里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心里有没有正确的态度？好，当我们看这三方面哈，我们可能要问了：为什么我们要以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工作、以我们的痛态度来荣耀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接下来看看神怎么说，好不好？神接着说：“为什么？嘿，我告诉你，你们要问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敬畏，就是这个原因。就这样子，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王是多么的伟大，那么你就不会看的是一个负担，你就看到这是一个祝福。这么一个伟大的神，把这样一个荣耀的职分给了你，你能有一个机会来服侍这样一个荣耀的神。”服侍就不再是你必须付出你的生命、你的时间，而是你这心甘情愿的、愿意甚至喜爱的给出生命、给出时间。因为除此之外，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这个不只是神会发现其中没有喜乐。弟兄姊妹，我们都希望有喜乐啦。啊，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有喜乐。我们结婚的时候要有喜乐，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有喜乐。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一下。真正的喜乐只有在神里面可以得到满足，真正的喜乐只有在神里面得到满足。如果你离开了神，说实在话哈，你的喜乐没有办法永远，你只有真正的得到满足只有在神里面有得到满足。你会发现你所追逐的都是空的，都是虚的，是瘸腿的，是瞎眼的，是有残疾的，不是给予生命的，不会持续到永恒的。有姊妹，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伟大的神。我要提醒你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就是这么伟大。让我们以我们的财富，让我们用我们工作，让我们的态度来荣耀神。弟兄姊妹，这很重要的，因为旁边的人都在看着你，不必要等到我们碰到苦难了才经历到那么丰盛的恩典，让你看到哦，我们的神真伟大。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一举一动里面，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服事上面，都可以荣耀神。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主，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真正的知道尊主伟大到底是什么意思。主啊，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是何等的丰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落入在马拉基时代的那种现象。主啊，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归于你，以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钱财上面，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在我们的态度上面，真的是能够荣耀你，以致让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邻舍，我们的亲友，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的心对了，也就能带出影响，能够帮助他们也能够来归向你。听我们谢谢你，因为只有你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也只有你能够带给我们永恒的满足。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圣名。